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3666例，21例死亡；惠州新确诊2237例，11例病亡。澳洲官方利率升至2.35%，未来仲会继续加息。澳洲家庭消费连续第17个月上涨。澳洲本财年农产品出口首次突破700亿元。明年1月1日起，福利处方药将降价30%。新善引国际美展布里斯本开幕，中国大使释放希望中澳两国高层回应信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略有增加，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略有减少。9月7日，新州通报新增新冠阳性病例3666例，另有21例死亡病例。目前新州有1581例新冠患者住院治疗，其中37例在重症监护室。惠州报告新增新冠阳性病例2237例，另有11例死亡病例。目前惠州有222名患者住院，其中18人在重症监护室。目前惠州活跃病例总数为12270例。澳洲储备银行9月6日再次将现金利率调升咗50个基点，至2.35%。呢个系官方利率连续第5个月上调。储备银行暗示接落嚟将会继续升息。在这个星期二的月度董事会会议上，储备银行董事会承诺将在一段时间内令到通货膨胀率恢复到2%至3%的目标区间之内，并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定。储备银行表示，实现这一平衡的道路是狭窄的，而且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鉴于全球事态的发展，高通胀对实际收入造成的压力，大多数国家收紧货币政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国的防疫政策带来的挑战等因素，都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恶化。澳洲的通胀率已达到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未来几个月通胀率预计还会进一步上升。全球因素是通胀上升的主要原因，但国内因素亦发挥了一定作用。澳洲强劲的需求、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某些经济部门的产能限制，都对价格构成了普遍的上行压力。储备银行说，通胀率预计将在今年迟些时候见顶，然后回落到 2%至3% 的水平。预期的通胀放缓反映出全球供应方面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近期一些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利率上升的影响亦将起作用。综合消息，尽管现金利率屡次上调，但澳洲家庭消费支出已经连涨17个月。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的家庭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8.4%。 统计局宏观经济统计主管维塔斯说，家庭总支出已经连续第17个月出现了贯穿全年的增长，所有支出类别都有增长，其中服装和鞋类 45%， 交通 35.4%， 以及酒店、咖啡厅和餐馆 34.9%， 这方面的支出增长尤为强劲。这些增长是在去年 COVID-19 病毒 Delta 引发封锁的背景下出现的，当时由于封锁，这些消费类别的支出减少。相比之下，会受到封锁影响的支出类别，例如食品 2%、 酒精饮料和烟草 1.2%， 以及家具和家用设备 0.8%， 只出现了温和增长。但即使同疫情前的2019年7月相比，澳洲家庭消费也大幅增加了 11.9%。各州的家庭支出都有大幅增加，其中昆州 19.1%、 南澳 16.9% 和塔斯马尼亚 16.4% 的增幅最为强劲。与去年同期相比，各州今年7月家庭支出都有所增长，其中新州 33.2% 和南澳 23.3% 全年的支出增幅最大。尽管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澳洲农业继续取得新的突破。这个财年的农产品出口额预计将首次超过700亿澳元，产值将达到818亿澳元。澳洲农业和资源经济及科学局对2022至2023财年的展望发现，澳洲的出口将攀升至创纪录的703亿澳元，比10年前高出近 50%。 格林威尔说，作物种植已经帮助将农业出口推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个得益于全球的高价格、强劲的季节性环境条件以及生产力的提高。这个是农作物出口第一次超过700亿澳元，上个财年大约只有670亿澳元。如果回到2021财年，出口只有480亿澳元。澳洲农业与资源经济及科学局发现， 棉花出口价值预计将在2022-23财年达到创纪录的70亿澳元，定位计小米117亿澳元和牛肉102亿澳元之后的第三大最具价值的出口产品。澳洲的乳制品产值预计将增长29%，从2021-22财年的48亿澳元增长到2022-23财年创纪录的62亿澳元。乳制品价值上升的原因是农场的牛奶价格上涨了近三分之一。农业与资源经济及科学局星期二发布的澳洲农作物报告预测，2022-23财年的小麦和油菜籽产量将接近创纪录的水平。尽管中共不断对一些澳洲商品实行贸易限制，但中共仍是澳洲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增长市场，连续12年成为澳洲最有价值的市场，价值135亿澳元。这个远远超过了出口价值为61亿澳元的日本市场，这个市场已经增长了38%。澳洲对美国的出口市场亦有强劲的增长，价值增长了30%以上。澳洲向中银行上财年的农业贸易报告说，澳洲仍然是澳洲农产品出口业的龙头大佬，新州的农作物出口增幅超过110%，位居第二。坎培拉消息，根据联邦政府最新提出的一项法案，从2023年1月1日起，数百万澳洲人购买药品福利计划下的处方药最高价格将减少近30%，这个是药品福利计划75年历史上首次降低处方药的最高费用。根据新法案，福利处方药的最高价格将从42.50澳元降至30澳元，这个意味着每月需用一张处方单购买药物的人每年可节省多达150澳元，而购买两种或三种处方药物的人每年可节省多达300-450澳元。9月7日，总理艾尔巴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法案，以降低药品福利计划中的药品共付额。他说，政府正在认真履行选举承诺，缓解生活成本压力，并表示政府正在引入这项立法，令到很多药品对澳洲人来说更便宜。卫生部长巴特勒则表示，这一变化将令到每年近2亿澳元回到澳洲人的袋入面。将福利药品价格削减近三分之一，意味着更多的人能负担得起他们保持健康所需的药物，而不必为价格担心。莫里斯本消息，9月3日，由澳洲法联大法佛学会昆士兰分会举办的真善人国际美展在布里斯本的 Inanna Art Gallery 揭幕，这个是自疫情以来澳洲首次举办真善人国际美展。昆州多元文化厅长 Nina Ninata 为美展开幕发来贺信，他表示这次美展彰显了真善人的力量。这次美展是昆州多元文化的盛举，而且是一个以独特视角即通过艺术形式了解到法轮大法精神价值的绝佳机会。昆州六党州议员 Michael Buckerman 在贺信中说，真善人国际美展已经在50多个国家、900多座城市举办，并受到到访的观众和艺术家们的一致好评。我们很幸运美展能够在当地举办。不勤文表示，美展的艺术家们通过细腻的笔法描绘了法轮功的美好，以及面对中共残酷迫害的勇气。画展也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信仰团体长达23年的非人性迫害。法轮功团体多年来面对迫害展现出了非凡的坚忍不拔的意志，会员同法轮功学员一起呼吁停止迫害。此外，布里斯本的 Forest Laker 区市议员 John 和昆士兰越南社区主席共将贝博士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对美展的开幕表示祝贺。原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余平在发言中讲述自己在中国遭受到迫害的经历，他表示实际的迫害比画展所呈现的内容重要残酷，他希望更多善良的人们能够前来观看画展，因为世界需要真善人。布里斯本真善人国际美展对公众免费开放，时间在9月6日至17日，开放时间是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地址是 Inanna Art Gallery Inanna Plaza 37 Cross Avenue Inanna Queensland。 坎培拉消息，中共大使9月6日发表希望举行中澳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消息，澳洲总理艾尔巴尔斯回应表示，他欢迎同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会晤。9月6日晚，中共驻澳大使萧青向媒体表示，他一直与外交部门合作，讨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级别会晤事宜。次日，艾尔巴尔斯说，我愿意在任何时候同任何人进行对话， 特别是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对话是一件好事。当然，如果有这样的会议，我会欢迎，因为我欢迎与整个地区和全球的领导人对话。挑战拒绝证实是否在 G20 时会面，他说好像中国和澳洲这样的国家保持最高级别的对话是很重要的。他还表示希望被在中国被监禁的澳籍记者成雷和家人取得联系。艾尔巴尔斯则批评中共司法不透明，他说应该被成雷见到自己的家人。澳洲将继续进行交涉，我们对他获得的待遇有非常强烈的看法，这些过程中根本没有透明度，中国政府需要改善做法。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